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英国近代史家吉鹏对罗马帝国为何衰亡的经典解释是容忍蛮族迁入以及基督教和平主义。近年不少西方的政客喜欢以吉鹏的说法去批评现代西方国家广纳难民并容忍东亚的国策，足以引来欧美国家如罗马帝国一样崩坏。这些外行的隐喻失意，不只令到罗马史家汗颜，亦都令专研现代西方经济问题的学者愤慨。为正视听，顶尖的罗马史家彼得喜提和知名的现代资本主义史家约翰纳比便集合了古今两个帝国的新近研究成果，尝试为西方的未来指点迷津。
帝国为何崩坏，先说明近百年的欧洲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吉鹏的结论站不住脚。从一些归化罗马的高卢贵族实例可以知道，不少蛮族都乐意吸取地中海的主流拉丁语文化，逐渐成为比意大利人更重要的维系帝国力量。帝国的真正问题不是和平主义阻碍了扩张，而是经济结构上因为版图增大，令到地中海运送货品至边远行省的费用高昂，当时的交通时间和成本大概是今日的20倍，即是货物每运5英里，价格提升1倍。
所以长远的发展就是边区就地生产货物，或者是从同罗马友好的蛮族那里就近购买补给，在几百年间就令到边区足以在经济和社会组织上挑战帝国的中央地区了。例如在莱茵河北岸一处将近300平方公里的地区，在帝国初年本来有几十个部落，但是在几百年的发展之下，他们合并成2-3个庞大的政体，即使他们同罗马战争失利，亦都能够迅速重整旗鼓。用这个情况去透视现代，就是欧美以外的世界工厂逐渐比他们的前殖民宗主更加强大了。帝国的扩张必然以中央地区的衰落为结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帝国为何崩坏？罗马、美国与西方的未来》，作者彼得喜提、约翰纳比，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作者在《帝国为何崩坏》一书里面提到，随着帝国的扩张，长远因为运输成本高昂，就造就了周边地区的发展。现代西方虽然不太需要顾虑运输成本的问题，但因为资本主义追求最大利润的本质，仲是将西方周边的世界变成了代工的厂房。不过经历了几十年的剥削之后，不少国家是在血汗工厂的洗礼之下，逐渐累积经验和资本，成为足以挑战西方的强大组织了。
除了边缘的兴起，罗马帝国衰落的另一个主因是在东边出现了足以和地中海争霸的超级帝国波斯的萨珊王朝。作者将这个新崛起的强权解读如同今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的中国，但他们在罗马史的经验提出的挑战，不是怎样在中国真正美大不掉之前制其死命，而是请西方世界思考和中国和平共处的好处。罗马在和波斯并立的数百年间能够握手言和的中段日子，就是两者的极盛时代。而在两大帝国生死相搏，誓要将对方彻底击败的争霸模式下，罗马就不得不将全部军事资源的1/4乃至1/3置于两河流域的前线。手握重兵的东线将领往往不安于位，要临近监督就唯有将帝国一分为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罗马帝国就因为波斯战争而应运而生。
东罗马帝国虽然针对波斯而立，但亦都未能够打败波斯，到6-7世纪的时候更加是两败俱伤。此时虚弱的波斯最终败亡了，但是不是输在罗马之手，而是无力阻止蒙罕默德带领的伊斯兰帝国崛起。 东罗马即是后来的拜占庭帝国，亦都只能听任被伊斯兰步步蚕食。西方必须避免和中国争霸，弄至渔人得利。这个就是帝国为何崩坏一书在历史里面见到最大的教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帝国为何崩坏：罗马、美国与西方的未来》，作者彼得·喜提、约翰·纳比，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这本书是陈平原这位内地文学和文化史的专家有关五四运动学术讨论文章的结集。其中较重要的文章是从每个十年庆典里面看内地重要报刊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对五四的评论和报道，由此分析中国官方如何因应不同的政治形势为五四运动定性定调。他指出，内地因定义五四是青年节，就能够更多地继承了五四那种开创新局的精神。相反，台湾地区则在纪念的时候多讲文学，多少令到五四和现实政治越来越远。
书入面特别提到两个大人物，鲁迅和胡适，两者都是被陈平原景仰，一位是边缘的批评家，另一位就是主流的实践家。然而要论个中工作的难易之处，胡适因为身处主流，于是掌声较少，但是陈平原欣赏他各方周旋的努力，因而更加值得景仰。陈平原质疑，现代已经有成就的学者为什么只是会批评一蟹不如一蟹，就不反省自己有没有为青年搭建舞台。这个说法最叫人感动。
我们小人物不能够改变几多大环境，但是在身边的小环境里面等待机会，在时势容许的时候再创出一片天来。这些就是陈平原在2017年临出版这本书之前的寄语。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作者陈平原，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欧洲，不少饱学之士已经对中世纪的君权神授政治制度，以及在宗教原则下用国家刑罚来处理道德犯罪，心生不满。来自米兰的法学家贝卡尼亚在他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当中，将当时前卫的法律理念综合起来，对欧洲多国的法律改革大有影响，甚至在1980年代出现中译本以后，对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法制改革亦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尤其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面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这本书讨论刑罚和教育的关系，中国传统不少立法者强调明刑拔教，以刑罚辅助教化，即是透过杀鸡儆猴来改善风俗。但是贝卡利亚却质疑酷刑乃至死刑的短期震慑力量到底是否可以改变人心，抑或长期使用重典，大众目睹血腥场面成为日常，因而变得麻木。如果再要在这些百姓上达到酷刑震慑效果，就要将刑罚持续升级。于是以刑止刑的效果就是用刑罚吓怕可能的罪犯，就变得不可能。
这位意大利法学家认为刑罚的中道首先不是以法律去教育，甚至承认刑罚只有制止罪行的意义，却无法改变人心和引领道德。其次是承认人人都以一己的私利为目标，和社会的公益存在永远的矛盾。故此法律只能够尽量将罪行定义在小的范围，并且不以道德为尺，亦都不以刑罚建构道德。所以真正要改变人心，重点仍然是正向教育，明刑拔教的结果往往是刑罚越用越重。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论犯罪与刑罚》，作者贝卡利亚，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制作原子培。
韩炳哲是韩裔德国诗人，著有《倦怠社会》《娱乐何为》等普及哲学作品。呢本《希望的精神》就是鼓励人要具备抵抗恐惧、超越环境的勇气，对未来怀有希望。因为他的天主教神学背景，韩炳哲讲的希望就是基督信仰的信望爱之中，他认为最关键的望。如果人只是尘归尘咁样喺死后归于无有，生存系咪冇意义呢？存在主义嘅重点系只问此生，希望就系生存到底。不过咧，如果只系生存而没有梦想咧，就唔可能求新啦，就没有咧对创新嘅追求，咁真系同咸鱼冇咩分别。韩炳哲咧指出，希望就喺不可能与然后呢啲信念之间嘅张力之中。
落实到生活就是超越我的个体，而同其他个体联结成我们的思考方式。由此而生的不是无根的乐观，而是对过去有全新的微赛亚式解读，是历史发生过的事情是一直发展至今，而且会延伸至未来的未完的已然 already but not yet。 例如见到苹果是想到它是食物，亦或是一棵树，或者一个森林。
韩炳哲借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生存的情绪 mood 概念，指出这位诠释学大师所讲的存在产生忧虑中的忧虑，只是一种可能的情绪，如果换入希望为存在的情绪，亦都是完全可行的。他认为以这样的情绪看待世界，就会产生一种节庆感，咁身边种种嘅瘟疫啦、战争啦、镇压啦、不义啦，都能够被串联成一个超越个人嘅希望框架，令到我哋咧能够对抗恐惧。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希望的精神》，作者韩炳哲，由 Polity Press 出版。